啊，总的来说一定要利益社会，利益大众啊，决定不要想到利益自己啊，想到利益自己呢，这就错误。为什么说这人利益自己错误啊？我们世间人谚语里头常说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啊。过去何守信先生也问过我这个问题，我回答他，我说这句话是错误的，这句话是误导了许许多多众生啊，他不是正确的啊。佛为什么教人放弃自私自利，一切为众生，这里头是有个真理存在呀。啊，那就是虚空法界是我们心性变现出来的，国土众生也是我们心性变现出来的啊。华严经上所讲的事出世间一切法了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宗门里头有所谓的若人摄得心，大地无寸土啊。啊，一个人真正认识了自己的真心，大地无寸土，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心是能现能变，过途众生是所现所变，能所是一，不是二啊。啊，二就不是佛法了，佛法是佛是觉悟的意思。啊，佛法就是对一切法彻底明了。觉悟啊，彻底明了觉悟叫做佛法啊。你不觉你就是迷啊，你就是愚痴啊。啊，那么我们为什么会把这个一真法界变成是法界，变成无量无边法界？原因都是妄想分别执着。所以佛教我们离开一切妄想分别之处，这个成就就快了啊。那么妄想分别之处的根在哪里呢？根就是我执啊，起心动念呢没有往到我的利益这个是妄想分别执着的大根大本呐！啊，我所有的啊，我的利益，这个观念要不放下，这个菩提道，我们讲学佛的道路啊，你就寸步难进啊！不管你怎么用功，不管你怎么努力，说得不好听的话，原地踏步，一寸都进不得。我们就是这样的人啊！啊，佛的经典给我们印证，我们每一个同修，过去生中生生世世都学过佛法啊，尤其你在这个地方。你听到净宗法门，你还能发心，哎呀，我要求生西方净土，这个念头不得了啊。那我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你们在无量寿经上读到，阿舍王子与500长者子当年听释迦牟尼佛讲无量寿经，他们听了之后非常欢喜， 啊，这一个小团体，啊，小集团，啊，五十几个人，向释迦牟尼佛顶礼供养，啊，自己心里想到，我们将来成佛也要像阿弥陀佛一样，还没有发心求生极乐世界啊。佛说，这些人过去生中曾经供养400亿佛，啊，累积这样的深厚的善根福德，听到这个净土法门，遇到净土法门，还不能发心求生极乐世界。那么回过头来想想我们自己，我们今天遇到听到了，生欢喜心，发心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你这个善根呢，比阿舍王子不知道要超过多少倍呀！他们还没能发这个心啊！啊，既然过去生中有这样深厚的善根，为什么现前还落得这个样子？这就是给我刚才说的，无量劫来，啊，你供养400亿、500亿、600亿诸佛如来，你都是在原地踏步，啊，菩提道上你没有向前跨进一步吗？所以今天还是这个样子，啊，为什么搞到原地踏步呢？自私自利没放下，啊，我学佛这50年当中发现这个问题啊，啊，所以我肯放下了，啊，我这个看破放下是当年张家大师教给我的，啊，我受他这个教诲影响很深的，啊，这是真舍教诲，啊，我深深体会到，啊，现在我在澳洲建一个道场，啊，我请一个澳洲的大德做会长，他没有办法做，啊，那是澳洲的法律限制，啊，道场的负责人他的居住的住处距离道场不可以超过75公里，啊，你住得太远了，照顾不到啊！啊，我不得已担任这个名义，而实际上我立刻就让学生选出同学们出来做会长，啊，做秘书，做财务，啊，换一句话说，道场才建立。我就教了，决定要放下，啊，一切都交代清楚。为什么呢？自己随时可以走啊，一点挂碍都没有啊，一点遗憾都没有啊。啊，我这个身体还留在这个世间，得大自在，啊，没有忧虑，没有牵挂，没有烦恼，啊，身心都没有压力，啊，有余，啊，讲起不惊，啊，没有余，随时可以往生，啊，我也学印光大师一样啊，上无片瓦，下无立锥之地，我不怕死啊，我欢喜死啊，啊，人家讲喜欢死了，那么这些真实的利益都是得自于老师的教诲，啊，得自于 大乘佛法，这几十年的熏修啊，把往昔这些不良的习气改过来了，我们要认真去改过。事出事法里面有能力辨别是非善恶，真正懂得断恶修善，幕后这一句要得增长百法，什么叫百呢？我们中国人讲善恶，印度人讲黑白，白法就是善法，黑法就是恶法。善法要增长啊，恶法要减除啊，天天减少啊，善法要天天增长啊，你就能长生欢喜心啊。我们现代人所讲的，你有成就感吗？啊，天天有进步吗？善法天天有进步，恶法天天减少，这好事啊。言得不欢喜的啊，好事里面啊，我再举几个例子。传播佛法是好事，啊，现在比从前方便，啊，从前传播佛法要写经呢，因为印刷术未发明啊，写经呢，所以古时候啊，这个富贵人家他才请得起人啊，找这个字写得好的人在家里面抄经。专门请人呢，在家里写经啊，啊，比如写《金刚经》，写十部，写五十部，写一百部，啊，他可以请几个秀才，啊，雇一批人在家里写，那个量都很少啊，成本很高啊。现在我们做这个事情方便了，现在印刷术发达，成本低廉呢，所以印经布施这个功德非常大。随着科技的进步，啊，现在不但我们可以印送经书，我们还可以制作讲经的录像带，啊，录音带，啊 ，CD、VCD， 这些成本都不高。如果自己一个人没有力量，啊，集合三五同志，啊，今天要真正发心。把弘法利生的事情做好，啊，我们真正把回向记的话了落实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啊！这个四重恩，报父母恩呐， 报国家恩，报佛报老师的恩，报一切众生恩，我们要帮助一切所有苦难的众生。什么方法呢？传法度众生，通通都能够落实啊！但是要记住，传法，法要传给有缘人啊，他要不信的，他要反对排斥的，你把这些经典给他，他拿去烧掉了啊，这个不可以啊，他烧掉经典，这是有罪过。我们不能帮他造业，要懂这个道理。他欢喜接受，我们送给他啊，他摇头不欢喜，我们就不能给他啊。利益呢，利益他已经得到了，他心里头已经落了佛的种子了啊，所以善的种子下去了，绝对不叫他造恶业，这叫大慈大悲呀！啊，这是佛家常讲的，佛度有缘人。啊，又说佛不度无缘之人，所以你要晓得哪是有缘，哪是无缘的。啊，有缘有有缘的度法。就是把佛法直接介绍给他，无缘呢，无缘要有善巧方便，把佛法间接介绍给他，方法多得很啊，前面所讲的要得真设巧方便啊，那么这样呢，才真正叫普度众生啊，佛事门中不舍一人，这些话并没有矛盾啊，这些话真正显示佛法的圆融自在啊，显示出佛法之不可思议啊。对于这些无缘众生啊，你像我们穿上这一身出家的衣服在街上走一走，哎，就度不少人啊。那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看到，哦，虽然他没有说，他心里头总有一个印象，哎，这是一个佛教，这个佛教的出家人，那个佛和尚就落在他阿赖耶识里头了。啊，一粒眼根呢，永为道种啊。他要听到音声，南无阿弥陀佛，我们念佛声音，他听进去了，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，见色闻声呢，阿赖耶识里面已经跟他种上了佛的种子了，这不是不舍一人吗？啊，在家居士出门手上拿一串念珠。最好呢，拿长的念珠，不要用手珠。手珠现在已经变成装饰品了。啊，听说在外国非常普遍，非常受欢迎，人家认为这是吉祥之物。啊，拿一串长念珠，啊，手上掐着珠，人家看到，哦，这是佛教徒，加深他起这个佛教的念头，这个就是不信佛教的人，排斥佛教的人， 佛的种子种下去了。所以方便有多门啊，归元无二路啊，我们要懂得这个方法，这样才真正集结功德，广大佛具，得增长百法。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。诸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掀开讲义第二页。第二页，第三大段，第三小段，我们将文念一遍啊。要能共思真善之时，自问法要无疲焉，要学坚定无所藏疾，于生命才无碍着，要离骄慢，心无高下，安住不动，要恒观察如来境界，心求修习至究竟，要恒利益安乐一切诸众生，如是乃能发菩提心。这一段说的是很多，而且都是修行的根本，一条都不能够缺少的。第一句话教我们要能，能字是关键那我们能不能呢要能共思真善之时，自问法要无疲这是一句。供是供养，祀是奉祀真善之时不容易遇到哪些是真善之时呢？古大德教导我们的标准，必须具足信解行证，这是真善知识。那一般呢，这个真善知识遇不到呢，这不得已而求其次。具足信解行这是善知识他能够依教奉行，不过他还没有证果这是善知识。如果证果呢，这是真善知识那么由此可知，真善知识它的标准一般讲呢，阿罗汉、辟支佛、菩萨，这真善知识但是在华严经里面，这个真善知识的标准就高了，法身大士这是有证了证什么呢？证得法身这个才是真善知识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十法界里面的四圣法界我们称为善，这个善知识 自身也不容易啊。那我们今天怎么办？唐朝智者大师教给我们，他老人家说，能说不能行，过之思也。能说又能行，过之保也。你们听听这两句话，能说又能行，就是我刚才讲的知足信皆行啊，这个三门，这是过之保也啊。能说不能行，知足信皆啊，当然他也行，未必能行得圆满啊，还有许许多多他还没有能做到的啊。这但是他的信仰正确的正信，他的解没有错误啊，正解啊，正信正解，过之思也啊，我们可以跟他学啊。他可以做我们的老师啊，老师教的学生啊，老师做不到，希望学生能做到啊，这就是古人常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，学生是老师教出来的，学生的成就超过老师，这是正确的，这个老师教学成功了。如果老师所教出来的学生不如他啊，顶多呢跟他一样，没有办法超过他，这个老师不是个好老师，这个老师啊没有成就啊。我们看看中国古时候啊，政府的官员，你看他们戴的那个帽子啊，那个帽子叫进贤冠啊，那帽子像个楼梯一样啊，前面低，后面呢高出一层出来，那代表什么意思？前面是自己，后面是下一代。戴上这个帽子提醒自己，希望后一代啊一定要高过我们前面这一代啊，你这才叫称职啊，你这才叫做有成就啊，有成绩了。如果后面一代跟你差不多，你完全失败了，你没有成绩可言了啊。古人穿的这些衣服戴的帽子都含着有恒生教学的意义啊，我们佛法里面讲表法了啊，你要懂得表法的意思啊，时时刻刻念念当中提醒自己啊。我最近遇到我这个老同学啊，南京的关长全先生，我们小时候同班同学啊，以后他做南京一中校长，做了不少年啊，培育出来的学生啊，有一些很有成就 啊，像现在的扬州大学的校长，就是他的学生呢。我遇到他，我对他赞叹呢，哎，你的教育有成就啊！啊，他说怎么呢？怎么说呢？你的学生做大学校长，你不过做中学校长，他超过你了，超过你就是你有成就啊。啊，那么在佛门里面，老师有形而没有证，学生呢能达到信结行证，这老师的成就啊。啊，我们做学生的人千万不要有个错误观念，哎，老师没有做到，我为什么要做？这个观念是决定错误的观念，这个观念是个堕落的观念。啊，老师做不到，我要替他做到，这才叫好学生呐。这个学生才叫报恩的，啊，报父母恩，报师长恩呐。这在中国过去历史上太多太多的例子了。啊，你想想看，像我们刚刚讲过的了凡四训，袁了凡先生提到杨荣，啊，福建建瓯的杨荣啊，那个时候叫建陵。我在建瓯住过六年，这个故事我很熟悉。啊，他的家我小时候去玩过。啊，杨荣的曾祖父、祖父都是划渡船的，啊，小河里面呢划渡船。以这个谋生的啊，那么在有一年涨大水啊，涨大水的时候，许许多多的村庄被淹没了，淹死了不少人啊，当然许多财物也都随到水里头漂流啊，许多其他的人划着船都去捞取财物。杨荣的曾祖父跟他的祖父对于财物是一无所取，救人啊，划着船呢，看到哪个人掉到这个水里面去，赶紧去救人，积得阴功啊，积得得大啊，所以到他父亲的时候，这个家庭环境逐渐就好转了啊，生了他，他弱冠就登第呀。若管是20岁，20岁就考取了进士，官做到少司啊。啊，这个少司就是太子的老师。啊，古时候太司是皇帝的老师。啊，这位列三公啊，皇帝对他不错，他对国家有贡献。家封他父亲、祖父、曾祖父都封作少司，啊，这就说明说自己先人没有做到的，啊，先人没有做到这么大的这个荣耀啊，哎，他做到了，你看，他替他父亲做到了，替他祖父做到了。替他曾祖父做到了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学要明白这个道理啊，决定不能说我父亲哎就是这个样子那我还干什么啊？我老师能说不能行我也能说不能行就可以了啊， 那这样一来就是一代不如一代呀，那错了。啊，我们总要晓得古圣先贤教导我们，啊，所以我们自己要争气，啊，要奋发向上，啊，这个就对了。古时候，从事于教育工作者，一般都是穷秀才呀，啊，一生清贫，甚至三餐饭都有问题。啊，他热心教子弟，啊，热心教学生，学生做了状元，做了宰相了。这是老师的荣耀啊，这是老师的成就啊。啊，古人呢，知恩报恩，啊，你们中了状元了，中了进士了，啊，第一桩事情回家祭祖，啊，报祖宗养育之恩呐。啊，头一桩事情回去祭祖啊，祭完祖之后啊，就拜老师。啊，自己的成就，老师心学教导而成就的。啊，拜哪一个老师呢？给诸位说，拜启蒙的老师。啊，要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呢，大概是拜幼稚园的老师。啊，我上幼稚园的时候拜幼稚园老师，拜小学老师。啊，我的根是他们栽培的呀。啊，中学老师、大学老师，不代表啊，我们的根根本重要。啊，启蒙是我初读书，啊，六七岁的时候，第一个教导我这个老师，启蒙老师，终身不忘啊！啊，所以从前的社会跟现在社会不一样了，它有道理在。知恩报恩，供养陈氏善知识，啊，拿什么供养呢？真善知识，决定不贪图名利，啊，那我们要用什么供养呢？普贤菩萨在行愿品里面讲得好啊，五十三餐最后一餐呐，啊，菩萨教我们，财供养比不上法供养，法供养头一句，儒教修行供养。这个我们就懂得了，啊，什么叫做供养陈氏善知识？要依善知识教诲呀，啊，依教奉行呐，啊。啊，老师怎样教，我就怎样做，一生。不违背老师的教诲，这是真正供养 善知识。啊，那么自己有财力，啊，有这个能力，不勉强，对于老师的生活，当然也要啊照顾到。啊，老师修道行道之人呐，无论是事法跟出世法，他是社会大众的表率呀，学为人师，行为示范，他是大众的模范的，大众的表率。那我们对他们的供养，佛说得很好，四时供养，啊，四桩事情，啊，第一个是饮食，啊，他的生活能过得去，那这个都不需要了。如果生活过得很清苦，啊，没有米的时候，没有衣服的时候，我们要常常照顾到，啊，送一些吃的给他，送一些穿的给他，啊，他生病，我们要帮助他医药费，啊，如果他还行有余力，还从事于教学工作，啊，在这一方面，我们要全心全力来协助，世间法里头啊，哪一个行业到一定的年龄都讲退休啊？啊，现在这个社会啊，教员到一定的年龄也要退休，其实这个是错误的。中国古代啊，唯有教学没有退休的。为什么呢？越老经验越丰富。啊，越是老啊，他其儒的境界越高啊。啊，所以在世间哪一个行业到老了就不行了？啊，老了就没有用了，唯独教学这个行业，啊，越老越是宝啊！啊，真正到成熟的时候，都是在晚年。啊，我们从历史上去看，绝大多数的人都是七十以后真正成熟了。啊，你看我们在印光大师传记里面，应老七十以后，哎，这些蚊虫苍蝇跳蚤啊，都不找他了，德行成就了。善行要时间累积，把自己无时间以来啊不善的习气淘汰得干干净净啊，所以他的德行才能感动这些小动物。年轻做不到啊，毛病习气很多啊，所以修道这桩事情，年龄越大，进步得越快啊， 为什么呢？放下的越多啊，因为人到晚年修道的人自己警觉性很高，知道万般带不去，唯有业随身啊。